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691号到70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就是看圣神的名字、称呼和象征，从这三个方面呢来看天主圣神。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圣神专有的名字，691号。圣神就是与父和子同受我们亲从和光荣的那一位的专称，教会从主那里领受了这个名号，并在他新子女的洗礼中予宣认。神一词译自希伯来文的 Ruach， 其原意是气息、空气、风。耶稣正是利用风的可感觉形象来向尼可德莫讲述新而超越的那一位，他是天主的气息，天主之神。另一方面，圣和神都是天主三位所共有的天主属性，但圣经礼义和神学术语却把两个词放在一起，指明圣神那无可言喻的位格，以免与圣和神两字的其他用途相混淆。那么这里呢，要首先呢解释这个圣神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当然呢，第一件事情要肯定的是，圣神呢是天主三位当中的一位。然后呢，具体来解释这个字呢，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根源。那么首先解释神这个字，神这个字呢是来自这个希伯来文的 Ruach 这个词，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气息呀、空气和风。当然呢，究其根源呢，这是来自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但事实上呢，我们用的更多的一个呢是来自希腊文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翻译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风，那就是叫 Pneuma 这个字啊。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能够看到这个圣神的这个称呼，那耶稣跟这个尼哥德摩讲话的这个时候正是用的这个 Pneuma 这个字，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翻译，它也表示这个天主的气息和天主的这个神。那这些呢都是天主所有的这个属性，当然呢也是天主圣神的所有的这个属性。所以呢，在教会的这个神学里面以及礼仪当中，就把这个圣跟神这两个字呢合在一块，形成这个圣神，来特指呢天主圣三里面的第三位，就是天主圣神。我们看这个圣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意思是跟那个俗呢分开。那么神这里说了，说的是气息，说的是风，那么把它加在一块，那么我们就明白呢它所指示的这位主体了。在基督教里面把这个词翻译成呢叫做圣灵，那么跟圣神的含义呢是接近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圣神的称呼，看692号。当耶稣宣告和许下圣神的来临时，他称圣神为施宝，其字面意义是那被招到身边者。若望福音14章16节、26节、15章26节和16章7节。施宝通常被译作护卫者，因耶稣是第一位护卫者，主自己也称圣神为真理之神，若望福音16章13节。那这里呢，我们碰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哈，就是称天主圣神呢是施宝。这个字呢现在已经用的不多了，我们现在用的更多的是呢是这个护卫者。那我们既然这里提到了施宝这个字呢，我们就对这个字呢稍作解释。这个词呢其实是蛮经典的，它的本意呢是指啊中国古代呢任这个辅佐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那个官叫做施宝。所以呢你看它还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懂。但是呢现在更通用的这个称呼呢是叫做护卫者，而希腊文的这个护卫者的这个原意呢更接近是律师或者是辩护者，指的是人呢在受审问的时候站在你旁边陪伴你的那一位，被叫做护卫者。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更直接说，我要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那言外之意是说耶稣是第一位护卫者，而圣神呢是另一位护卫者。那么这个称呼呢其实是蛮根本的啊。我们看第693号，圣神这专称在宗徒大事录和书信中用的最多。在圣保禄书信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另一些称呼，恩许之神、四子之神、基督之神、罗马人书8章9节、上主之神、格林多人后书3章17节、天主之神、罗马人书8章9节14节、15章19节、格林多前书6章11节、7章40节。在圣白图路的书信中则有光荣之神的称呼， 彼得禄前书四章十四节。在新约里面呢，对天主圣神的这个众多不同的这个称呼都被广泛的使用了，但是呢，你发现呢，这些称呼里面呢，常常呢有什么什么之神这样的一种表达，像上主之神呢、天主之神呢，还有光荣之神这样的一个称呼。以宗徒大师录和书信里面用的最多的是就是圣神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呢被使用更广泛的这个名字。那么因为宗徒大师录里面对这个圣神的这个称呼次数多，也再加上呢这本书的这个特质，宗徒大师录呢常被是称作是呢圣神的福音，所以呢它跟天主圣神呢特别有关系，显示了这个在初期教会里面天主圣神引领着初期教会呢走了一程又一程，突破了各种困难，逐渐的向在巴勒斯坦之外的这个区域呢来扩展。下一个小标题是圣神的各种象征。第一个象征是694号水。水的象征表示圣神在洗礼中的行动，因为呢在呼求圣神后，水就成了有效的新生圣事的标记。正如啊我们的首次诞生是在水中进行，同样洗礼的水也确实表明我们神性生命的诞生是在圣神内赐给我们的，我们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格林多人前书12章13节。因此圣神本身也是活水，它源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并在我们内涌出活水，使我们得到永生。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提到的就是水。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四部福音里面呢，若望福音呢也是提到天主圣神较多的一部福音，把每一卷呢分成一个单独的小册子的这样的一个新约圣经的一个序列里哈。我曾经看到呢就是第四部福音也就是若望福音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书皮上就写着一个水这个字，那么表示呢这一部福音呢它的一个特性，一个重要的这个特性之一。那么这里呢这个水啊，我们看694号里面，这里面这个水是表示呢新生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生啊是新生的圣事，那也就是这个七件圣事里面的第一件圣事，就是圣洗圣事。那么有圣神的这个参与，那么有圣神的这个标记，就是由这个水作为有圣神存在的这个标记呢是合适的。而水呢我们看其本身的功能的时候，它有洗净的这个功效，在教会的礼仪生活当中呢就有不少都带有水的那个圣歌，也常常是跟圣神有关，例如圣神活水等等。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标记是695号是富有。富有的象征也有圣神的含义，甚至成了它的同义词。在基督徒的入门礼中，富有是坚贞圣事的标记，故东方教会称坚贞为富有。但为了理解它的圆满能力，必须回到圣神所完成的第一次富有，即耶稣的那次富有。基督希伯来文的墨西亚解说受富者，即附上天主圣神的。在旧约中有不少上主的受富者，其中首要的就是达卫君王，但耶稣以独一无二的形式成了上主的受富者。圣子所取的人性整个地被赋予圣神，耶稣被圣神立为基督，童贞玛利亚因圣神怀孕了基督，圣神透过天使宣布他在诞生时已是基督，并催促西摩昂前往圣殿去见上主的受富者。基督治病施救时充满了圣神，从他身上发出的能力也是圣神的。最后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是圣神，现在耶稣的人性已战胜死亡并被立为墨西亚，他大量倾注圣神，直到圣者们与天主子的人性结合，建立完美的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俄弗所人书四章十三节，即圣奥斯定所说的整个的基督。我们看呢在这个标记之下哈，就是这个代表着圣神的另外一个标记之下，就是富有，它的含义呢稍微广一些。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的695号啊，就是695号呢这里呢也相对是一个较长的一个条目。那么首先呢这里要提到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入门礼，当我们说入门礼的是指的是七件圣事里面的三件圣事，那么第一件呢就是圣洗，第二件呢就是坚贞，第三件呢就是圣体。在这个入门礼的其中的一件重要的圣事呢就是坚贞圣事呢，那么富有呢是坚贞圣事的一个圣事性的这个标记。 那么甚至呢，在东方教会啊，所谓这个东方教会呢，指的是东方礼啊，东方的这个礼仪，以希腊语来举行天主教会的这个礼仪的教会团体，那么我们通常称他们东方教会。那么他们称监阵的是妇油，这一点呢，我们要小心哈，不要把它跟这个病人妇油圣事呢混乱了。病人妇油圣事呢，是我们所说的中服。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妇油呢，就是东方礼里面所说的这个妇油呢，指的是呢监阵圣事。当然呢，这两个圣事里面都有妇油，但是呢，他们其实呢是有区别的，他们指的是两件不同的这个圣事。那么然后呢，是要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本属的那个名字里面，墨西亚这个名字里面去看它的丰富的这个含义，那就是是谁给基督复油呢？是圣神。那么同时呢，要引申回到这个旧约里面看哪些人呢，他们是受复而得到他们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的。那么这最显要的就是指的君王，是以大卫这个君王啊作为代表的这个君王。而基督呢，其实呢是被圣神呢赋予这个圣油，他被圣神呢立为这个基督啊，并且呢通知玛利亚的这个怀孕呢也是透过这个天主圣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呢，在耶稣整个的这个生命里面都跟圣神呢有着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当然呢，我们之前在讨论天主圣餐的时候，以及讨论耶稣基督天主圣子和圣神联合使命的时候呢，已经有所提及。那么在这儿呢，重复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多加讨论了。但是我们在至少在这儿呢，我们要知道哈这样的一个特性。把这个观点，就是复油的这个观点用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上，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就是基督徒呢也是借着这个圣神的这个复油，它属于天主。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属于天主父、天主子和天主圣神。当然在这儿呢，应该更强调的是属于天主圣神。所以基督徒呢，他是属于基督也属于天主圣神的。为此呢，他该把自己呢完全属于天主，因为他已经被复了油，被天主圣神所圣化。我们看第696号，这一个标记呢是火。那么水表是圣神的所赐的生命的诞生和繁殖能力，火则象征圣神行动的转化能力。激烈如火的先知厄利亚，他的言辞炽热如火炬，德训篇48:1，因他的祈祷是天火降在加尔默尔山的祭品上。这件事是圣神之火的预象，火能够改变所接触的东西，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走在上主面前。路加福音1:17的洗者若翰宣布基督就是那位要以圣神和火复习的人。路加福音3:16，这圣神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路加福音12:49，五旬节早上，圣神就是借火舌的形状降在门徒们的头上，使他们充满圣神。从大使录2:3-4，灵修传统将保存着火的象征，把它当作最能够表达圣神行动的象征之一。你们不要熄灭圣神，德撒洛尼人前书5:19。那么这里呢，他强调呢，就是这个标记的是火。那么火呢，其实是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呢，这个圣神呢的转化能力。我们知道，在自然界里面的火呢，也有这样的这个功能。比方说，这个金属呢是需要提纯的，要用火烧，而好钢呢也是被火所炼出来的。所以呢，用这个明显的这个火的形象来天主圣神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旧约里面的一些跟火呢特别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那可以把它看作是呢圣神呢之火临在的一个预象。那么当这个圣神降临的这个时候，宗大师录给我们记载圣神降临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这个火舌。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了耶稣要用火来复习，所以熊熊的这个火苗呢被看作是象征着这个圣神呢最有力的这个图像。所以呢，它能够改变啊，它能够点燃人的心中之火。看到这里这个时候呢，我就记起了小的时候啊，来背那个药理问答的这个时候，说五旬节的那个圣神降临的时候，那个圣神是怎么降临的？是以猛风的声，火舌的这个形，猛风的这个声，火舌的这个形所降临的。这里面呢，就是特别提到了这个火舌，这一个火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就是跟火特别有关系。我们看第697号，这个云与光。 这两个象征呢，在圣神显现时呢是分不开的。在旧约时代，上主临现的记载里，生活的天主救主是借忽明忽暗的云彩而启示出来的，这云彩却同时遮掩着他光荣的超越性。在西乃山上与梅瑟一起的时候，在会幕门口，在旷野的行程中，与萨罗满一起在圣殿被祝圣的时候，如今所有这些预象都是由基督在圣神内实现。圣神降临于童贞玛利亚，并庇荫她，使她怀孕并产下耶稣。在山上显圣容时，圣神在云中降来遮蔽耶稣、梅瑟、厄利亚、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并从云中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路加福音9章34到35节。最后，在耶稣升天那一日，同样的云彩把耶稣从门徒们的眼前接去，并在他带着光荣再来时启示他为人子。那么我们看697号呢，这里面所交代出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标记性的一个事物呢，是云跟光。那么谈到这个云和光哈，在这个圣经里面，包括旧约也好啊，是新约也好啊，它常常是那个表示这个天主显现和天主临在时候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呢，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表达，那个仙啊，或者是那些圣啊，你看他们也都是和云有关，也和光有关。那么你看这两个形象呢，就是通常都是跟神圣的有关。那么这显示在不同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在表达这个类似观念的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不少这个共同的这个特性。当然这里面呢强调的是天主圣神的这个临在，新约呢自然也遵循着这个同样的这个路线，就是也用这个云和光，并且呢这个云和光呢也多次呢显示出那个天主圣神呢他临在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特别要提的就是耶稣显圣容时候的那个景象，以及耶稣升天时候的那个景象，都有云也都有光的这个出现。这是在耶稣的这个生命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结尾的这个话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在他光荣再来的时候启示他为人子。那么当所有的这个基督徒都生活在现世，但是呢大家却期待着一个所共有的这个永生，那就是在期待着耶稣基督啊在云彩中的再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最后的场景了。那么你看，当然这个场景呢我们在福音里面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痕迹的，但是呢这却是所有的基督徒啊在现世生活的时候他们所要朝向的这个目标，天主所要完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工程，将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在这个现世带来一个圆满的这个终结。所以呢这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那就是云与光。我们看698号是印记，这是一个与富有相似的象征。事实上天主在基督身上盖了他的印，若望福音6章27节。同时在基督内，父也要在我们身上盖上他的印，为了表达圣神的富有和洗礼坚贞和圣职圣事中的不灭的效果。这个印记在某些神学传统中也用来表示只能够领受一次的这三件圣事所盖的不灭的这个神印。我们说这个印记呢，就是它本来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有证实和证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说一般来讲哈，就是盖了这个谁的这个印，就是被谁所证明了。那么我们大概中国的教育都非常清楚神印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而且呢在这个讲七件圣事的时候也会特别提到哪些圣事呢会产生这个一次而永远都拥有的那个神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神印的这个概念呢，事实上呢就是一个模拟圣神临在效果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它其实呢是非常形象，好似是天主圣神呢就给这个当事人呢盖上一个印啊，比方说这个灵洗还有这个坚贞，盖上了这样的一个永不磨灭的这样的一个神印，好使呢人们能够识别出来它是属于天主圣神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可见的一个记号。那为什么它要在这个记号上面加上一个神这个字呢？它有这个精神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表达呢其实是非常形象的，大概呢非常符合我们中国教会呢在这个教理讲授的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信仰所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比拟和讲授的这种方式。 我们看第699号是手，耶稣借父手治好病人及祝福儿童，宗徒们因他的名字同样行事，更明显的是借着宗徒们的扶手而赋予圣神。希伯来书把扶手列入其教导的基本内容里，教会在圣事的呼求圣神祷词中保存了这种赋予圣神的标记。我们看699号呢，这个标记呢是他用这个手啊，在宗徒大事录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当宗徒们给谁扶手的这个时候，圣神呢就降临到谁的身上。那么后来呢，这个扶手呢也成了这个监制圣事呢赋予圣神的这个外在这个标记，一直到今天它也是这个实行了这件圣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扶手。我们看第700号，这个是手指，是耶稣仰赖天主的手指驱魔，路加福音11章20节。如果上主的法律是用天主的手指，出谷记31章18节，写在石板上，那么托付给宗徒们所保管的以生活的天主圣神所写的基督的书信，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血肉的心板上，格林多人后书3章3节。造物者圣神请降临的赞美诗，呼求圣神为父的右手指。我们看的教父们呢，我们之前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教父们他们通常称呼呢基督和圣神呢是父的这个左右手，这个称呼呢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做一个解释的话呢，其实是很合适的。那么因为都是天主的这个原因呢，自然呢这里面也显示了这个天主的这个能力，所以手指呢本来呢就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也显示呢其背后的这个动力呢是天主圣神。我们看这个701号，鸽子也是最后一个形象，在洪水后，洪水象征洗礼，诺厄放出的鸽子嘴里衔着绿色的橄榄枝回来了，表示陆地呢重新可以居住。当基督受洗后从水里出来时，圣神以鸽子的形状降下，停在它上面。圣神降下并居住在受洗者的纯洁心灵中。在一些圣堂里，圣体是被保存在悬于祭台上的鸽子形状的金属容器内。在基督徒的绘画中，传统上以鸽子的形象来表示圣神。那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圣神形象里面的这个最后一个701号呢，要从旧约内鸽子的这个形象，首先它是出现在诺厄的所放出去的这个鸽子，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功能，那就是看看它是否能够平安回来。那么当这个鸽子呢已经能够衔着树枝回来的这个时候，那说明呢陆地已经出现了。所以呢传统上的鸽子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它有和平的这个含义。到了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呢耶稣受洗的时候呢有鸽子呢降在他的这个身上，那么显示呢这是圣神临在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记号。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之上呢，这个鸽子呢被广泛的所使用了。那么这个使用当然它的这个含义呢是很清楚的，它指的就是天主圣神。比方说在礼仪当中，鸽子的这个形状呢被刻在这个圣体柜上，被刻在这个神父那个举行弥撒时候那个所穿戴的那个领带上，被绣在那个领带上，还有在那个祭台的那个祭台布上，或者是祭台围上，以及啊读经台上那个镌刻的那个鸽子，教堂的大门上所镌刻的这个鸽子等等，那么他们都表示呢天主圣神。那所以呢这个形象呢其实呢也是蛮丰富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